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在往期的节目中，我们请过很多各行各业的创业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现在西雅图的创业氛围是越来越浓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叫做西雅图创业协会。今天我们就有幸请到了他们协会中的成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协会中所能做的各种有趣的创业活动。首先我们请他们来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让我们先请西雅图创业协会外联部部长倩倩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倩倩，全名叫聂倩倩，你也可以叫我 QQ。然后呢，我是2016年从北京来到西雅图，是在微软北京 transfer 到西雅图微软的西雅图总部。我在就已经快三年了，然后我是在一年半的一个机缘巧合下知道了西雅图创业协会。当时西雅图创业协会是在组织各种比较热门的一个 topic 叫 blockchain 相关的活动，然后因为机缘巧合我就参加活动之后发现西雅图创业协会非常有影响力啊，然后号召力也不错，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做 volunteer， 慢慢的就在协会招新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作为 我们现在还是 volunteer， 但是我们是进入 officer 就开始组织一些活动。这大概是我的一个经历，对，在协会已经一年半了，然后看着协会成长，现在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今天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协会的一些信息，对，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倩倩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青少年创业团队的教练 Sequel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 Sequel， 很荣幸和大家分享。今天呢，我实际上和倩倩有一些相关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因为我是2006年因为到微软工作，搬到西雅图来的，大概就是说比他可能早10年的样子吧。我现在，对我自己一直在就是说，从事软件开发的工作，然后业余呢也做一些就是说创业方面，做一些小项目啊什么的，就是说闹着玩吧，反正瞎折腾了，然后。现在呢，因为孩子大了，我想让他们就是说多锻炼锻炼，就是说，让小朋友们就是说多有机会去公共场合去做一些个演讲啊，就是先创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综合锻炼的一个机会。我想给他们可以一些从教育上呢，对他们也是有一些助力啊。所以呢，今年呢我就带了一个团队去参加了这个比赛，今年的那个第一届的青少年创业比赛。好，谢谢。
谢谢 Sequel 的介绍。刚才两位都反复的提到了西雅图华人创业协会，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我们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创业协会。西雅图创业协会简称西创会，是由大西雅图地区的一群专业人士和创业爱好者于2008年4月发起并创建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西创会旨在团结西雅图周围至北美高层次创业人才和团队，搭建一个供创业人才和团队、创业投资者及各专业领域人士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并以多样化的服务来帮助各方取得成功，借此推动西雅图及北美地区创业活动的发展。同时，西创会也注重与中国国内及西雅图地区的不同行业的领域和组织展开合作，共同促进中美之间的企业、人才和文化交流。自成立以来，西创会已经吸引和发展了1000多名创业爱好者成员，并且一直持续在良好的发展。其实西雅图创业协会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的合作伙伴有像 Westmont Capital、 真格资金、 InnoSpring、 起源资本、奇思会、上海陶石、科大讯飞等等。我们听到说真的西雅图创业协会现在的发展已经是非常的蓬勃，那想请倩倩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协会最终第一开始创立是为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子各方各面的帮助呢？
谢谢俊明啊，我觉得你刚刚对于我们协会的介绍非常准确，就像你提到我们协会 我们最主要的 mission 其实是想要更让西雅图地区整个创业氛围能够更多好起来，然后我们是最重要的一个 mission 就是想要帮助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从各个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角度，然后提供各方面的帮助。然后我们协会每一年呢，大概我们主办的活动有几个方面。然后首先我想要介绍一下，就是每年我们会办两场大型的创业大赛，然后这两场呢，其中一场就是针对成人版的，是在每年的10月份，还有另外一场就是在3月份，是针对青少年创业大赛。就是这两个创业大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给我们的创业者能够有机会能够去做 pitch， 然后有得到我们非常专业的资深的一个 judge， 然后得到一些很好的反馈。同时呢，我们也有丰厚的奖励在这个创业大赛里面。就这两个创业大赛是我们就一年里面比较大型的两个比较重大的两个大赛节目。平时呢，我们也有线下的非常 frequent， 就一般是 weekly 或者 biweekly 的一个线下 talk， 我们会邀请到创业公司的founder 也好，然后 investor 也好，或者是不同 domain 就跟法律相关呀，或者是 accounting 相关的一些 expert 会跟我们线下来做一些宣讲。然后就从这些活动当中，如果你对创业感兴趣，然后你对创业有些疑惑，从这些活动当中你可能多多少少能够解些惑，能够得到一些帮助。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跟就是尽可能的在跟当地的Seattle 也好，非当地的就 Seattle 以外的，比如说硅谷有一些partner 的 organization 进行合作。就我们会有一些跟 partner 一些 co-host 的 event。对，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协会一年里面就你能够看得到的我们在 host 的 events。 但是我想说如果你真的是对创业有兴趣，或者说你想要创业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我觉得我们协会是一个很好的对你这个方向这个事业 support 的一个很好的开始。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我们发出的 events， 然后随时跟我们联系，如果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我只是顺带提一下，虽然我刚刚没有就call 出来，我们平时还有一些比较 special program， 比如说我们在去年还组织过，针对创业者的一个 mentor program， 我们会用我们资源，然后找到一些比较资深的对在创业这个氛围比较有经验的一个比较资深人士，能够给你提供那种甚至是一对一的那种 mentorship， 然后来给你一些帮助。所以关注我们协会，你如果对创业感兴趣，一定要关注我们协会，这一定没错。对，这大概是我们的一个介绍。
刚才倩倩跟我们分享了目前西雅图创业协会在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看来确实是真的是一个非盈利但是无条件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从不同的活动当中，以及他们线下开展的一些讲座，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子的一对一的指导等等，这些说明目前现在这些大家希望能够得到创业帮助的话，来去找这个西雅图创业协会看来是没错了。其实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网页，是 www.seattlestartups.org，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搜索这个网页，网页上有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以及如何联系到他们。这样如果你在创业方面有想法但是有困惑的话，一定能从西雅图创业协会当中得到你所能需要的帮助。那刚才倩姐也提到了说，每年两次的这种的大型的创业大赛，一个是在10月份，另外一个是在3月份。那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两个创业大赛具体的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它是针对什么样子的主题，以及什么样子的活动形式，哪些人可以进行参与，以及它会是一个大概怎样的活动流程。我想如果说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说不定现在就要开始考虑报名了。
好的好的，说到这个创业大赛，我就以我们刚刚已结束的那个青少年创业大赛，就是3月3号那一天举办的那个创业大赛，青少年创业大赛来为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创业大赛整个流程也好，你要报名怎么样参加也好。对，基本上我们会在三月，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创业大赛是三月三号是 pitch day， 但是在那之前两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开始发文宣，然后开始招，就你就可以开始报名，我们就可以接受你 submit 你的你的 slides 你的 idea， 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报名，然后大概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报名，不只是中国人。虽然我就想要强调一下，我们是西雅图创业协会，然后我们是 open to everyone， 不只是中国人，但你中国人也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讲中文，可以更 close 的去 connect。对，这也是个优势。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发就在两大赛的前两个月发出文宣，你开始报名之后呢，我们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会公布说是哪些团队进入了我们的最后的 pitch day 的那个决赛。这也是我们会通过文宣的方式去 update， 也会给你们发邮件，就如果报名了的话。另外这个今年的这个青少年创业大赛，我想跟大家 share 的是，就在我们参加这个 pitch day 之前，我们有组织三场，就是青少年，就我们有邀请嘉宾，然后这些嘉宾给我们做 workshop， 主要是这些比较有邀请到比较有经验的这些青少年的这个嘉宾，他们对创业方面有更多的经验也好，然后他怎么样去教你做更好的做 presentation 也好，通过这种 workshop 让你更好的去为最后这个 pitch day 做准备。就今年的这个创业大赛我们有三场 workshop， 然后到就我们workshop 之后呢，就是最重要的一天，就是最后3月3号那一天的 pitch day。 那一天就是你就跟基本上跟所有创业大赛是类似，就每个人就5分钟的 pitch， 然后3分钟的一个 Q&A， 然后judge 会给你提问，会给你一些反馈，然后就每个 team judge 之后上去 pitch 之后，就最后就是我们 judge 如何的去讨论出来哪个团队哪方面比较突出，然后给出1、2、3名。同时我们甚至今年还设立了一些创意比较最佳创意啊，对社会最有影响力啊等等这些比较非常丰厚的奖项。然后最后在那 pitch 之后，我们今年的创业大赛真心的，我看到每一个小朋友对我们的小朋友也好，家长也好，对我们是哇赞满满啊，对每个人都是觉得哇你们组织真的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对青少年来说，我觉得这是对他们虽然我们给出了奖金就不是说是一个 millionaire 就 million 那个级别，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机会给他让小孩子能够上去pitch 他们的 idea， 然后最后在这些团队当中脱颖而出，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他们来说是最可贵的。对，
刚才听到倩倩来跟我们讲他们这两次的创业大赛，因为三月份是刚刚结束嘛，看来确实是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这样也看来今年也是第一次做这个青少年方面的创业大赛，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大家应该是心里都非常开心的。那其实Sequel 正好在这次创业大赛当中是我们团队的教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其实感受更多，因为是全方面的与这些创业者们进行接触，能够更多的了解到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与收获，想请 Sequo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的，静明，我澄清一下啊，我教练呢，当教练呢，我实际上只不过是大概当了3、4个星期的教练吧，就是给我们那个团队当了3、4个星期的教练。我只说一说我们那个团队本身的经验吧，就是说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首先呢，我非常感谢这个西创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确实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给小朋友们，然后非常感谢西创会也提供给小朋友们这样一个提供这种经历的机会啊，我觉得非常好的。首先我介绍一下背景啊，就是说作为一个马龙呢，我觉得第二代华裔呢，他可能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有就是说更多的选择他们不一定会去做一个办公室白领或者去当一个马龙，对吧？打个比方。所以呢，我觉得创业的话，它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我想他们在从小的时候呢，就可以领略一下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呢，有锻炼的机会，然后觉得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成人之前觉得这个是不是他们喜欢的一个东西，对吧？他因为，他在成年之前呢，他要对他人生道路做出选择但是在这个在之前呢，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经历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然后觉得 自己是不是很合适做这些事情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都是个锻炼机会，对吧？我介绍一下背景啊，就是说我们家小朋友呢，过去几年每年呢都和他们的队友，他队友们一起，就是说参加那个First Lego League 的比赛啊，就是这个就那个小那个中学生的机器人比赛，非常那个有意思的一个比赛，那就今年也不例外啊。他们就说，他每年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个人觉得他们的机器人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呢，到他们进入那个华州的半决赛以后呢，差不多就无法再继续晋级了，对吧？就没法进决赛啊，也没法进 national 了。那有时候呢，小朋友们可能也觉得比较气馁。那今天呢就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啊，正好就是那个季节我们准备结束的时候，准备搞庆祝的时候，哎，听到一个消息说，哎，西藏会要办一个青少年的那个创业大赛。我想，哎，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个今年那个 season 给延长一点哈，延长一点，他们这样正好有3-4个星期，他们就是说。其实他们做项目的本身的话呢，也挺有意思，就是他是给那个宇航员做那个做袜子的，就是说宇航员的话，因为在空间里面它有极端的那个高温，也极端低温，对吧？但是所以对那个袜子那个保温特别那个、要求特别高，同时呢，但是呢，现在呢，他们用的产品呢是非常笨重的，那笨重其实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说笨重的东西，你如果在平地上在地球上用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但是你要是太空中用的话呢？你要想一想，就是说你买每一吨的每一公斤的那个东西作为一个 payload 的发射到太空站都是非常非常花钱的东西，大概一磅差不多要花1000万美元的成本，对吧？所以这个对他们说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如果你带很多很笨重的就是消耗品上空间站的话呢，对他们是一个很不利的东西。所以呢，他们的团队当时就给那个空间站的宇航员设计了一种就是说可以用来空间站使用的那种袜子啊，非常好。然后呢，我就说啊，你们想不想能不能就是把转为民用，就是那样的市场大一点，对吧？就说他们一听说这有个创业机会，可以去表演一下，去 demo 一下，小朋友们都很高兴啊。然后呢，就 everybody's in basically， 他说哎呀，我们乐意参加这个东西。然后呢，家长们也很支持，所以呢。我就反正给他们也其实也没干啥，就是说我就是每天就是给他们买 pizza， 然后大概每周2次到我们家来去，就说干点活，就是你要继续把那个产品的原型呢完善一下，然后再把那个他们的那个就是 BP 就是好写好一点，对吧？然后就是练习然后家长们很支持啊，家长们就是说因为2次3次那个赛前指导那个会啊，我都在外地，所以呢，家长们实际上带着小朋友们都去了参加那个 workshop，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然后小朋友们学了很多东西，然后呢，最后呢，我最后做的东西就是我如果说我帮了他们忙的话，就最后他们在准备那 pitch 的时候，那前一个星期的时候，要做那个PowerPoint， 需要就是说要 demo， 要做那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5分钟的时间限制嘛，是吧？因为我对这个 public speaking 有点经验，所以就给他们指导一下，就说这个如何把这个东西表现得更好一点，然后如果把那个时间能正好掐到5分钟之内，也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因为太少的话，你可能你的信息量不够，然后呢，太多的话呢，你的信息量太多了之后，你超时了之后，你因为有个人举牌，我在赛场的时候，我们刚看见了有人非常细心的，就是说给举牌的说 OK， 现在还有1分钟，还有半分钟。我们的小朋友表现现在很好，正好大概在还有15秒的时候，就说就结束了他的那个 pitch， 跟他们当时那个在家里头练习很多遍是分不开的，总体来说呢，我基本上啥也没干，然后到最后他们就是说，他 pitch 那个 idea 本身还是不错的，然后也在观众里面就是说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反响，就是说他们最后拿了一个。原创那个作为一个6年级的小朋友团队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拿个最佳原创创意奖，I'm very proud of this kids， right？ 就是我对小朋友们的那个表现是非常自豪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就一直都是他们自己在 drive 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说显得非常的就是说有很强的内驱力，就是说属于这种就是说有那个当那个企业家的那种潜力的那种素质，我看到的就是说。他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想未来他想选择走这条道路的话，他有可能是可以就是说有潜力的啊。我看到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小朋友都非常优秀呀。然后同时呢，同时我们还是就是确实感谢这个 SEC 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啊，让小朋友展现自己的那个才华和他们的那个劳动成果。谢谢。
对，我想补充一下 ，SEC 就是西雅图创业协会啊。
对，听众朋友可能一时没有领会到，就是它其实是Seattle Entrepreneur Club 是它的缩写，所以是 SEC， 也就是西雅图创业协会。对，就刚才听到，Seiko 确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旁观进行了一些指导，或者说从一个家长的角度，他看到了对于这些青少年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收获很多。Seiko 是非常谦虚的，但是我想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成长与收获，以及对于现在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做出这些非常好的表现，其实都是一些很欣慰，并且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越办越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也就是看来就是未来这个西雅图创业协会将要把这个事情不断持续下去的一个目标了。那想问问倩倩，那是比如说西雅图创业协会现在有这个青少年的活动的话，那是不是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它与我们这个成人比赛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哪里呢？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就这个是不是一直举办下去，我觉得在我看得到就接下来5年以内基本上这个是不会有太大的 change 啊，就应该是会每年都会有。然后关于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为青少年有一个单独的一场呢，如果你们真的是就是如果没有去看过青少年创业大赛那种现场 pitch 的，我非常建议以后关注我们青少年创业大赛，然后去现场看一下，以及成人，就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看过成人的那种创业大赛，然后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现场 pitch 以及他的那个整个项目也好，以及项目的成熟度，以及他们项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就小孩子看到的东西、青少年看到的东西跟成人看到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管是他在 pitch 过程当中的整个，他对，因为他们毕竟经历的少，所以他整个会你会发现他们悬殊会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协会角度来看是想要，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给青少年，就真的是专门的针对青少年，让他们有。这样对他们来说更公平更 fair， 就是在同相同水平的人里面去做竞争，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协会因为我们的协会的 mission 是想要让整个西雅图地区的这个创业氛围更好，然后就像我们知道，我觉得这个社会，这整个社会，整个下还是要靠下一代。我觉得下一代青少年的想法才是是有可能是我们这种我们这些就所谓的社会人士可能就会 miss 到的一些。我们希望能够给青少年也有个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从青少年脑子迸发出来的一些 idea， 然后一些非常 creative 的一些 project idea。 这是我们我们最初设计这个青少年创业大赛跟成人创业大赛的一个初衷。对，现在看来，我觉得也是，因为今年青少年创业大赛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然后通过今年的这个尝试结果来看，还是，我就不敢我非常自豪的说，我们还是非常成功的。对，就通各个家长也好，然后参加这个比赛的小孩也好，我们能看到这个小孩就非常非常的单纯，然后就非常 enjoy 他这个 experience 啊，这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我们协会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我其实那天在看那个青少年创业大赛的时候，我自己因为就像我介绍，我是在在微软嘛，然后是一个女码工，其实我现在看到那些小孩参加这个，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创业大赛，我非常羡慕嫉妒，真的是。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就感觉现在真的整个因为有西雅图创业协会这样子 NPO 非盈利组织存在，然后给这些青少年带来这种机会，我觉得我个人是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运的。对，
刚才在两位的介绍当中都觉得对于刚刚结束的青少年创业大赛都充满了这种的激情与这种 好感。其实呢，可以想象，其实西雅图创业协会的每一场活动都应该是能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收获的。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关于青少年创业以及西雅图创业协会的其他各项活动到底能还给我们带来哪些收获。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西雅图创业协会外联部部长倩倩，以及青少年创业团队教练 Seiko，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西雅图创业协会以及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各项能够为大家带来很大收获的创业活动。刚才因为是3月份刚刚结束了西雅图创业协会举办的青少年的创业活动，大家都对这个活动还充满了这种激情，对他有很多的感想。那其实 Seiko 作为这个创业团队的教练的话，因为见证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小朋友们从中过收获到的各种各样的收获。那想问问 Seiko， 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些青少年们他们最大的这种影响力，以及你觉得对于他们特别重要的地方是哪些？
我感觉就是说，他确实当时他们也以前是做那个机器人的项目嘛，他本身做了之后呢，可能做完了就完了，对吧？每年就是说后来就比如说做一东西，然后就扔车库里面的，然后就没人理睬了，对吧？但是呢，今年呢做了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有这个创业大赛的关系呢，他们也这个热情呢就保持得更加高涨一点啊。同时呢，而且还在持续，就是因为他们后来想，哦，这个袜子到底怎么弄？然后呢，后来我们春假的时候回北京那边，他们还给那个国内的一些就是说可以生产袜子的厂家联系啊，跟他们去参观呀什么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本身的话，这本来是非常就是说他大赛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就是呢。就是可以说这么说，就是说你播下一个那个，就是说给他们让他们去就是说去探索这个创业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种子，然后呢他们就慢慢的想，哦，我现在该做什么。因为他们团队有5个人，对吧？他们有个 CEO， 然后呢他想，哦，我如果要去 run 这个团队的话，我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去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然后同时呢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要家长去，哦，我要买张机票去北京，对吧？或者去什么别的地方。他就整个就他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一个有启发性的一个过程，同时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对吧？就是说他本身他是个起点，然后如果他愿意继续做的话呢，他可以花更多时间和热情去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去。 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对吧？啊，另外一方面呢，我感觉就是说，就是那个 pitch day 那天，就是那个现场非常好，就是那个气氛非常好，因为他们就是说遇到了很多和他们一起啊一样，就是说有做那个创业项目的青少年，就是有高中生，有初中生。啊，因为他们是六年级嘛，算是第一次参赛，同时也是就是说算年龄比较小的那个团队他们从别人的项目里面也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尤其是高中生的那些项目，还有那个那些获奖的项目，我记得有一个有团队做的那个当时第一名的那个金牌项目，好像是一个用智能IoT 的一个工具去来监控你的室内的叫什么？室内的植物，对吧？你种花呀，种草啊，在室内的话可以去 take care of 那个 plant。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团队，高中生的团队，他们做了一个叫什么 firefly 的东西，就是说用那个无人机去灭火。我觉得那也很好，因为有很多这边确实有个实际的需要在那儿，就是说就去启发他们，就是哦，我这个袜子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说是不是有真的有个实际需要，然后现在人家的做项目是不是比他的实际需要，就是说在现实中是不是更加强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啊。同时呢也因为和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在一起，就是说同场竞技的话，他也是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非常好。对呀，还有一个第三点，就可能也并不是说是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当时那个创业协会嘛举办的 pitch day 活动的时候，有很多赞助商，对吧？在那个走廊里面，就是说我有个收获，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碰到一个 tutoring school 其实就在离我家大概两个 block 的地方，我都不知道，这也算是一个就是无意中的收获吧。但是我觉得因为就是小孩小朋友的活动嘛，因为小朋友都还在 K-12 的那个学校里面去上学，所以的话呢从赞助商方面的话呢创业协会也做得非常好，就是说是集中精力去找一些就是说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赞助商其实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就是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那个本地的教育业的一些从业人员那个交流的机会。就这么多。
刚才听 Cico 给大家分享了关于青少年创业的一些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都非常的有趣，比如说像是太空中可以使用但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生活的袜子，还有说如何能够自动照看家里的这些植物，以及无人机灭火。从这些项目当中大概可以感觉出来，青少年和这些成人的思维确实有那么一些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好像我们有些思维都已经被固化掉了，但是青少年作为一些比较年轻的群体，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具有这种创新性、跳跃性，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许未来这就是下一个新的创业的项目。那其实刚才我们因为刚刚结束了这个青少年的创业，讲了很多关于青少年创业的一些项目。那其实我们西雅图创业协会的其实算是金牌的创业项目，也就是面向成年人以及整个社会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也是持续了非常多年。那想问问倩倩，就是在这些的项目过程当中，因为创业项目也是有很多嘛，那我们西雅图创业协会来组织的这一个创业项目，到底是能给大家带来哪些确实的帮助，能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到些什么，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好的直接和孵化器进行对接的一些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有更多的兴趣来进行参与。
好的，谢谢金明，以及非常感谢 Cico 对我们这个创业青少年创业大赛这个嘉宾。我觉得我们收到这种从家长，不管是家长还是这个教练的角度，这种反馈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对，就说明我们办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另外回到静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西雅图创业协会这个平台创业者能够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有什么样的机会，有能够得到哪些帮助。这里面我想说的是一个就是我们西雅图创业协会的就成人版那个创业大赛，是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有创业想法的话，就非常鼓励大家去参加，因为这个有好处非常明显。一个是你能够有这个机会去让别人知道你这个想法，然后我们 我们这个创业大赛上面是会邀请非常专业的 judge， 然后这个 judge 里面有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有 VC 就投资人专方面的人，然后就从你去参加这个创业大赛，相当于你是可以拿到免费的 mentorship， 然后就这个 judge 会给你一些从不同角度一些 feedback。 其次就是你能够我们会有丰厚的奖金，然后就如果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些好处，参加这个创业大赛。另外就是你参加这个创业大赛，如果你因为我们有各方面的资源，有国内的投资人的资源，也有美国这种当地也好，非当地的这种投资人的资源，以及在不同领域，比如说像法律啊。会计啊，或者是legal 方面啊，你的 IP 的 protection 方面啊，等等这方面的资源，我们是我们的协会有非常多这各个方面的资源的储备。所以当你参加我们的这个创业大赛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后续的就 follow up，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去看到底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我们能够做什么。然后更 specific 一点呢，其实我们现在协会还在筹划，就是给初期的创业项目呢，会不只是初期吧，就任何的创业项目，如果有 service 相关的需求，这个 service 有不同方面，一个是像大家现在比较火的，就因为 Seattle 就还是科技这个会比较热门嘛，因为毕竟微软跟亚马都在这个大西雅图地区，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需要的一个，就如果是科技相关的创业的话，比较需要一个跟科技相关的 service， 比如说你需要云cloud， 你去靠这个 cloud service， 其实对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开销，所以我们现在在筹划的一个 program 就是怎么样能够给初创公司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做就有所帮助，比如说给你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筹划，还没有具体实施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会很快就会有，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今年的一个新立的一个项目。对，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就大家到底能够通过我们协会能够得到哪些帮助也好，好哪些回报也好。然后另外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创业大赛，然后另外就是平时像我们线下邀请各个有丰富经验创业经验的那些资深人士，然后他给我们来 share 他们的成功经历也好，或者说他的走过的弯路，就是关于创业这条路上面的就各个方面的一些经验分享。我觉得这种经验分享不是就不是你平时一个人就能够，就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你通过听别人的故事能够知道帮也许就是能够帮你在你的创业之路上面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所以像我们平时线下这些活动我非常建议，就不管你现在在创业也好，然后是有计划创业，或者是只对创业感兴趣，然后你可能都完全没有想过创业，也非常建议大家来听一下，也许哪一天你听到我们这个有些前辈们的分享之后，你就觉得哎，创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然后慢慢的你就真正的是能够领略到不同的风景。对，就是就是我说到我们线下的这个活动你能够学到的东西。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现在协会就像大家知道我是在外联部，然后外联部大家对外联部的一个期望也就是外联嘛，就对外各种公关，然后对外对接。所以现在我能够说的是，我们现在是在非常就花我们很大精力在让我们整个协会的影响力更大，这样子的话就保证我们整个 system 整个 ecosystem 是完整的，然后能够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帮助给创业公司，对初创企业。对对，这个是我能够总结出来的，你能够从我们协会拿到的一些好处。另外就是因为我们协会是一个 NPO， 是一个非盈利，所以我们所有的 officer 其实都是 volunteer， 然后 就如果你对创业其实还只是好奇这个整个是什么样子，也欢迎你们来我们这做 volunteer， 能够做 volunteer 的过程当中，也会就被这些有创业经验的前辈也好，感兴趣的这种非常有 passion 的那些现在正在计划创业的人也好，你能够多多少少能够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一些你平时一个人学不到的东西。对，
刚才倩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从他们现在在做的这种成人创业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像是无论是从评委方面的指导，以及能够获得的奖金，还有他们一些线下的活动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样方方面面的一些能够提供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能够提供的帮助也好，让大家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且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因为爱好在一起做这个事情，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确实可以多参与一下，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找到了自己一个更好的目标。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西雅图创业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他们作为他们的使命，并且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体验的一些活动。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西雅图创业协会外联部部长倩倩，以及青少年创业团队教练 Cico，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西雅图创业协会目前正在进行的各项的活动，以及他们刚刚结束的各种的一些活动的分享。那刚才的话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像是他们往期进行的一些活动能给大家所带来的一些各方面的服务以及收获。其实确实如果说大家在平时对于创业这方面有兴趣，并且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了解一些信息，多获得一些经验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参与西雅图创业协会经常举行的这样的一些讲座。其实在这个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试错往往会带来很大的代价，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避免少走弯，能够避免走弯路啊，能够更快的能够接近那样成功的话，其实是给大家了可以说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希望能给在这个创业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希望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给创业者提供这样方方面面的一些帮助。那其实在这下面这个过程当中，想听听大家也想听听他们具体的一些活动。Cico 有没有之前参加过其他的西雅图创业协会的一些活动，有没有去听过他们的讲座？
我当然有听过讲座，就是说因为我个人比较忙了的，我又选择经常听过一些讲座。我记得几年前他们有一些关于当然了，因为我对于青少年的讲座比较感兴趣嘛，有一阵因为我记得有一位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一位湖边中学的中学生高中生，当时他好像是 获了一个奖，就是Seattle 的 the first 一个 non-profit 那种 startup 的那奖项，他是青少年组的那个冠军，好像是。他当时来分享他那个故事，就是讲他那个当时他是十二岁的时候如何是 start 一个 non-profit， 然后去我具体他做什么事情我不是太记得的，好像是做一种 rummage sale， 好像是像那种 auction 的 yard sale 那种性质的，就学校的给学校集资的那种项目。当时呢他大概分享了快一个小时，我当时带小朋友去的啊，带小朋友去的，当时那个是在那个蚂蚁那个 Angular Incubator， 就是那个VR Incubator 里面，我觉得当时我其实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看看吧，然后带小朋友去，小朋友当时他可能就是大概八九岁的样子，他哎没想到哎他特别感兴趣，然后哎还和那个小姐姐一起交流了一会儿啊，然后呢我想就是说作为一个家长的话，这个我是我那个就是说作为一个长期的那个教育的那个阴谋的一部分嘛，就是说带他去多参见识见见这种就是说比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种同样的那个demographics 的那种背景的那个人的做榜样嘛我感觉就是个是对小朋友的话本身他的那个思想的那个启蒙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多的帮助的。后来呢我还参加过一些像著名的那些成功的创业人士的一些讲座像去年有一个我记得当时是西创会是办了一个Startup Weekend， 是好像是主题好像就是区块链嘛，当时我的朋友那个老茂他当时他的公司是 ArcBlock， 他已经 ICO 了，然后是做了他们有个 panel discussion， 就是关于那个区块链的 panel discussion。因为当时我对这个区块链这个技术当时也非常感兴趣那老茂就是他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嘛，所以我去听老茂讲一下，就是说还有当时另外一位韩博士，好像是从另外一个区块链公司技术公司过来的，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块链技术公司。我感觉哎，我想就是说通过对跟他们的就这个讲座的话，我就说我本当时特别感兴趣那个区块链技术嘛，就是说得到一些就是说启发，我可以就是说我要自己想自己在车库里面搞这个区块链的话该怎么弄对吧，就是说听他们那个业界人士就领先人士的那个想法，我觉得对我们自己就是说愿意自己在那个业余做点事情的人的话呢，是也是非常有启发和帮助的。谢谢。
刚才听到了 Seiko 跟我们分享他在参与这个西雅图创业协会的活动中的这些感想。确实西雅图创业协会平时所办的这些活动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在西雅图当地的人的话多多少少其实都有参与过对创业比较感兴趣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过这个方面的活动。那其实的话大家这么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去做这个创业协会这么一件事，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付出很多的一个过程。其实想问问倩倩，对于西雅图创业协会之后的发展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大家目前聚集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你觉得它未来的话会有哪个方面的发展，可以给大家带来哪方面可以扩展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服务？
我觉得这始终是会我们协会做的事情，就围绕着我们协会的这个一个使命来做。我们协会使命就始终是想要让西雅图整个创业氛围变得更好，因为大家一想到西雅图，可能第一想到就是有很多大型的科技公司，比如像微软、亚马这样。但是一说到硅谷呢，大家就觉得硅谷是一个。是一个创业的一个集营地啊，很多，这也是在硅谷你会发现随便去一个咖啡馆也好，去到一个就是看起来是每个人拿着笔记本在那什么，你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创业公司，很快有可能就是即将你会认识到一个独角兽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围绕着我们的这个 mission 呢，是我们想要虽然可能不能跟硅谷那样就做到硅谷那个程度，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西雅图的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好的。因为我们在这边有就不缺人才，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整个创业氛围没有就不像硅谷那么好呢？我觉得首先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如果我真的想要创业，我觉得是缺失很多东西。因为 我就会觉得，哦，创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它到底有哪些困难，到底我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才有可能就有是准备好了，我可以创业了。因为创业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像现在我们能够知道那些最近 IPO 这么火，对吧？但是我们看的都是那些成功的案例，所以在这个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非常艰辛，就自己创立属于自己的一个公司，一个这样的甚至去设计你自己想要的一个产品。当然，这些创业点子都有可能是来自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你自己的痛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真正这个想法从你有这个想法到这慢慢的把这个想法落地，甚至做到造福人类这件事情，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有非常多的challenge 在。一个是你一旦创业，因为你需要创立一个公司，然后你需要钱，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拉到投资人，然后给你投钱，然后让别人相信你这是一个好的创业公司，然后你整个团队是足够 strong， 然后人家愿意投钱，然后觉得你这个是很有潜力的。其次就是你在即使有钱了之后，你怎么样能够很好的通过真正的是把这个产品做到任何创业公司，你最后都是落实到，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产品好，怎么样做到真的是这个东西是有前景，然后能够更好的推广，这整个路上都是非常有广告相关的一些 knowledge， 我们可以找一些这方面比较资深的，然后可以在这个整个你整个创业公司的创业经历的路上，都是每一步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这样子的答疑解惑，然后怎么样给你一些 advice， 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西雅图创业协会，我们的 mission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创业的路上从我们这得到这个帮助，然后让整个西雅图地区的创业氛围不再是我们小小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提到西雅图的时候，就不再是说西雅图经常下雨，或者说西雅图有微软跟亚马，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西雅图还有个西雅图创业协会，然后因为西雅图创业协会有更多的团队，有更多的好的创业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非盈利组织，虽然是非盈利组织，但是有这样带来这样的影响力，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然后让更多人获利。从中得到帮助，这是我们就一直会有的一个 mission。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创业很艰难，然后我们可能能够提供的帮助也有限，但是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然后比较有经验，然后组织也好，个人也好，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联系。你是有钱的 VC 也好，然后比如说现在在国内特别有钱的人特别多，对不对？随便就是一个 millionaire 或者是 billionaire 甚至啊，所以啊，不管是你有钱也好，然后有想法也好，还是有对创业有激情也好，然后你自己有什么对什么产品有什么创业梦也好，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能够加入我们，让我们整个为西雅图的整个创业氛围以及创业的这整个生态能够贡献一份力量。谢谢。
非常感谢刚才倩倩跟大家讲的，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作为西雅图创业协会的一员，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创业这条道路。今天非常感谢倩倩和 Cico 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创业的道路非常艰辛，但这条路可以有人陪你一起走，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加入创业这条道路，希望大家的激情与梦想不会被阴雨浇灭。为了我们更好更便捷的生活，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那再次感谢倩倩和 Cico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今天的创业节目，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静明，接下来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